拒绝中共数据局管理，微软恐退出中国。日本考虑修法，允许武器出口到受侵略国。白宫已进一步加强对华出口晶片制造设备限制。澳洲积极布局核潜艇，意在震慑中共。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实施了机构改革，并新成立了数据管理局，加大对数据信息的管控力度。根据最新的消息披露，中共当局已经对微软公司提出数据处理本地化的要求。没想到微软拒绝接受中共当局的数据本地化处理的要求。外界预测微软很大机会会退出中国，而 Windows 操作系统一旦退出中国，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可以说这个影响将是地震级别的。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综合媒体报道，日前的中国微软用户连接收到系统发出的数据跨境处理提示，一些中国用户纷纷上传截图，指出近期 Windows 11新版本更新之后，在注册登录微软 Office、Windows、Azure、Teams 等产品账户的时候，会出现提醒你的数据将在你所在国家或地区之外进行处理，如果用户拒绝授权，那就没办法使用。另外，提醒内容还包括，如果用户不同意这个数据传输，可以停止使用产品并提出退款。紧接着在3月9日，微软中国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回应这件事，说微软始终严格保护并捍卫用户隐私，所有产品和服务以及跨境数据管理都严格遵从法律法规，并说公司只会收集在提供和维持服务时候所必须的最基本数据等等。显然微软这个声明明确回应了中共数据局，即是微软不接受中共数据局的管理。声明发出之后，在中国网络上迅速引发热议，引发民众对微软可能退出中国的担忧。同时很多民众认为将数据留在中国等于帮中共监控民众，并质问如果中共将微软逼走了，那中国大陆还有什么操作系统可以用？目前大陆网络上有关微软可能退出中国的自媒体报道已经被大量删除。目前根据中共要求，凡是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外资机构，必须在中国境内建立独立的数据中心，或者交由中国企业进行托管。对此，专栏作家、时政评论人周晓辉分析指出，这个月7号在中共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中，新组建的国家数据局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它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真实目的就是要加强对数据常态化监管。然而在美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大陆之际，在中美关系冷淡的当下，这样态度的微软最后是否也都会被迫离开中国呢？是否也都会对中国断供呢？对此，周晓辉表示，这种情况并非是没可能出现。去年因为俄乌战争，微软就断供了俄罗斯。海外多家媒体报道，去年6月中旬，俄罗斯境内用户已经不能够正常地下载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系统安全程序了。如果美国病毒溯源确定是武汉病毒实验室释放的，如果北京发动台海战争，或者是中美对抗升级，微软亦都应该是同样的选择。而微软方面似乎早已经为断供中国做好了准备。微软在2020年8月1号更新了服务协议，其中责任限制条款内容中有一条，就是对于一位超出微软合理控制范围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了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或政府命令而导致微软无法履行或者是延迟履行其义务，微软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另外，早在2014年，中共工商局官员突袭微软在中国4个办公室之后，海外就传出了 微软应该考虑离开中国的声音。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微软如果离开中国，对中国用户有什么影响呢？目前微软在中国最大的市场就是 Windows、Office 这两大产品，影响比较大的是 Windows 系统。在微软 Windows 的客户中，有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对此有分析指出，如果 Windows 系统不能够使用，中国国内的大批企业可能会一下子陷入瘫痪的状态。虽然有些国产操作系统可以暂时支撑，但是总体来讲，这些操作系统远远没有 Windows 好用。而且不争的事实是，国产操作系统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要追上 Windows 等海外巨头，实现完全市场化发展，不是一般的挑战。除此之外，企业更换需要时间，亦都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至于究竟有几大的影响，或者等微软断供之后，中共政府才能够感受到。而面对微软的表态，中共数据局又会怎样反应呢？显然，这个取决于中南海的最高层的态度，亦都就是是否同美国彻底撕破脸皮。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提供各式武器协助乌克兰抗敌。日本由于受限于相关法规，只是能够运送防弹背心和其他非致命装备。近日，日本考虑修改出口法规，向乌克兰等抵抗入侵的国家出口武器。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有望提高日本在全球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加强日本和盟国的安全合作，加强对中共的威胁。综合媒体报道，据《日经亚洲》报道，根据现行的法规，日本只是能够将战机、装甲车和导弹转让给共同开发生产设备的国家。近日，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已经提出了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的构想，让受侵略的国家有资格取得日本武器。对此，日经亚洲指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个星期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呼吁国会议员修改武器出口规则，并指出扩大军事出口将会成为向受侵略国提供援助的关键政策工具。另外，出口法规的修改亦都有利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军事领域更深入的合作，这样被认为可以强化对中共的威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警告说，东亚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对此，日本自民党国防议连事务局长佐藤正久表示，如果台湾或者日本发生紧急的情况，日本亦都需要向其他国家索取武器和弹药，否则我们的武器和弹药根本不够。如果我们不在其他国家发生危险时候提供武器，日本遭遇危机的时候亦都难以向他国求援。除了受侵略国家，东京还将考虑向同日本有安全合作的国家出口武器。日本政府还希望拟定一个框架，允许英国、意大利出口他们同日本共同开发的新一代战机。然而，依据目前的规定，这些战机含有日本部件，出口是被禁止的。目前有消息说，今年五月在日本广岛召开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届时日本计划宣布 G7 将会持续支持乌克兰，借此亦都展现日本的外交领导力。近日，海外媒体披露最新消息，美国政府正在努力进一步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升级之后的禁令可能会令到需要特殊出口许可证的晶片设备数量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在限制中方发展超级计算机和半导体开发的技术的同时，避免中共透过晶片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军事系统，美国公司必须取得许可证才能够与中国交易。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在3月10号，根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向美国公司介绍了这项计划，并通知他们预计最早会在下个月宣布新的限制措施。这些规定可能会令到需要特殊出口许可证的晶片设备数量增加一倍。 这样比应用材料公司等设备制造商的设备出口到中国带来新的障碍。此举将会进一步加强美国已经在去年10月份实施的严格晶片出口限制。去年10月的禁令要求某些晶片设备获得出口许可证，并限制美国公民在中国和其他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地区工作，还有一些规定限制制定类型产品的技术支持或者是销售。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最新的规定，美国计划和荷兰和日本政府协调一致。一位熟悉拜登政府计划的人士表示，如果其他国家采用较弱的限制方针，美国不打算淡化他的计划。负责监督这个过程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代表拒绝对彭博社置评。在对制造半导体至关重要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中，目前大约有17台设备需要出口许可证。中国客户如果想购买这些设备，需要获得许可证。据知情人士说，如果包括荷兰和日本施加的限制，被要求出口许可证的设备数量将会翻一番。美国拥有三大晶片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科磊和泛林集团，和日本的东京电子有限公司和荷兰的阿斯密一起，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不能够获得这些公司最好的晶片设备，中共政府就不可能建立能够制造最先进晶片的工厂。目前在中共政府加速扩张自己的核潜艇队，而且范围深入澳洲北部水域之际，所以澳洲是否有相同的能力来震慑，甚至在必要时候和中共作战，在当前变得至关重要。近日澳洲官员向媒体坦言，对于澳洲来讲，核潜艇是保卫国家海岸线以及对抗中共的关键武器。综合媒体报道，核潜艇是对抗中共海军的关键领域之一。澳洲是美国印太体系架构下在南半球的重要盟友，英美澳更加在前年缔结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 AUKUS 关系，协助澳洲取得核动力潜艇，其中 AUKUS 内容包括未来几年之内至少一艘美潜艇访问澳洲港口，以及在2030年较后时间建造由英国负责设计、美国提供科技的新级别潜艇。近日澳洲国防官员和政府顾问披露，美国会在2027年左右在澳洲西部部署部分潜艇，到2030年初澳洲将采购三艘维珍尼亚级别的潜艇，并保有多采购两艘的选择权。而获得核潜艇是澳洲保卫本国36000公里海岸线和保持对抗中共优势的关键，同时担忧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意味着冲突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爆发。另外，根据路透社在这个星期五3月10号的报道，澳洲官员表示，从柴电舰队升级为核动力潜艇，给澳洲带来额外的航程、隐蔽性和打击能力。鉴于澳洲对海上货物贸易的依赖，以及海底的电信电缆，拥有这些能力至关重要。澳洲防长理查德·马尔斯直言，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澳洲在军事能力方面迈出的最大一步。除此之外，近日澳洲国防战略审查报告的合著者彼得·迪恩仲指出，核潜艇是美国比中共海军更具优势的一个关键领域。据悉，这份国防战略审查报告已经在上个月提交给政府，将会在4月公布。至于中共方面，根据美国国防部去年发布的报告，中共海军的战斗部队由340艘军舰和潜艇组成，其中包括12艘核潜艇，当中有6艘装备弹道飞弹，另外有44艘常规的动力潜艇。对此，分析家认为，澳洲可以用卓越的技术来战胜中共数量上占上风的舰队。此外，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贝茨吉尔仲预测，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将它的核潜艇基地设在澳洲，如果这个就是 AUKUS 下的近期解决方案，这样这个就是一个重大转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